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周宇同大家讲分享嘅系。
是要来谈约伯的人生。
要嚟讲约伯嘅人生。
听说去年，林长老在这里用了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约伯记。
听讲旧年林长老已经在这里用了一些时间和大家分享约伯记。
今天下午我们就从他约伯在苦难的事件中啊。
今天下午我们就从约伯在苦难的世界中，
从里头去看他怎么面对这样的人生。
在整件事件里面，从里头看他怎样面对这个人生。
好让我们也能够做同样的思考。
好让我们也都能够做同样的思考。
当我们在阅读约伯记的时候，
当我们在阅读约伯记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人读完以后，
几乎每一个人读完之后，
都会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看到约伯遭遇到的患难，
因为见到约伯遭遇到的患难，
那是任何人承受不了的一种现象，
那些是任何人都承受不到的现象。
但是最后能够蒙神拯救而得到医治，
但是最后能够蒙神拯救得到医治，
从最富有的一个人生境地，
从最富有的一个人生境地，
然后遇到苦难成为极贫穷困难的人境地，
遇到苦难变成一个极贫穷的境地，
然后最后又在神的里面，
然后最后又在神的里面，
以美好幸福的人生作为画下他人生的句点，
以美好幸福的人生画下他人生的句点。
其实世界上这么多人，
其实世界上这么多人，
要能够像他这样的遭遇的人不多，
要好像他这样遭遇的人其实不多。
所以读完了约伯记，
所以读完约伯记，
真的会叫人发出一种感念赞叹的声音，
真的会叫人发出感念赞叹的声音。
这是证明了一件事，
一件就证明了一件事，
凡事皆在乎神的作为，
凡事在乎神的作为。
约伯的苦难的人生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
约伯苦难的人生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
那约伯记这样记载，
约伯记这样记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请看约伯记第一章，
请看约伯记第一章
第一节，
第一章的第一节，
约伯记的一章一节，
约伯记一章一节，约伯记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在这里约伯记一章一节，
在这里约伯记一章一节，
很直接的就介绍谈这位约伯的人，
很直接就介绍讲约伯这个人，
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有一个人叫约伯。
那乌斯地在当代来讲是一个以东人居住的地方，
是乌斯地，在当代人来讲是以东人居住的地方。
那这里记载啊，
这里记载
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
那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
他是敬畏神的人，
他说敬畏神的人，
他是远离恶事的人，
他是远离恶事的人。
所以也有人把约伯记啊，
所以都有人将约伯记
把中心的主题就是定在一章的一节了，
将中心的主题定在一章一节，
那整个就是介绍约伯嘛，
整个就是介绍约伯，
而这个人就是完全正直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完全正直的人。
要做到正直不简单，
要做到正直不简单。
如果你很怕死，
如果你很怕死，
你一定会假装都不知道，
你一定是会扮不知，
明明知道讲不知道，
明明都知道扮
不知，因为你怕事件会冲到你身上，
因为你怕这件事会上你的身，
你不敢正直的表达正确的立场，
所以你不敢很正直的去表达正确的立场，
而且还要做到正直里面的完全呢，
所以更加要做到正直里面的完
全。这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又谈到他是敬畏神的人，
又讲到他是敬畏神的人，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所以约伯记的存在，
所以约伯记的存在
其实就是要见证一个，
其实就是要见证一个
能够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呢，
好能够好似佢
这种人，
呢一种人，
神要操练他，
神要操练，
并且也要喜悦他，
并且要喜悦佢。
所以他可以说这个 约伯的这个为人这个事迹就是成为约伯记的中心的信息。
所以讲约伯的为人，他的事迹就成为这卷书的中心事迹。
事实上啊，约伯记他是在讨论一个古老的课题了。
事实上，约伯记在讨论一个很古老的课题。
什么课题呢？
什么课题呢？
苦难。
就是苦难。
在苦难中。
在苦难中。
你还能是完全正直的人吗？
你还可以是完全正直的人吗？
是敬畏神的人吗？
是敬畏神的人吗？
是远离恶事的人吗？
是远离恶事的人吗？
人遇到苦难。
人一到苦难。
要正直不简单。
一遇到苦难要正直不简单。
要敬畏神更不简单。
要敬畏神更加不简单。
我都不能活了还要去聚会吗？
我都活不下去了，怎么
还要去敬畏
呢？那家里吃什么？
那就是被苦难给挡住。
就是被苦难跌倒了。
我这么苦了，
我这么苦了，
看到别人过得这么好，
见到人哋过得很好，
很多人都会很嫉妒哎，
很多人都会很嫉妒，
他就会想尽办法，
他就会想
最好我做一件事，
最好我做一件
事，然后就很快就赚1000万港币，
很快就赚1000万港币、哎，
多少人就喜欢铤而走险走这样的事啊？
所以很多人喜欢铤而走险行这些这样的事。
所以你在苦难中你还能远离恶事吗？
所以你在苦难中你还可以远离恶事吗？
约伯记在讨论这样的苦难课题。
约伯记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苦难课题。
那这种问题一直都是有人类在地上以来常发生的事。
这种课题一直是有人类在地上以来常发生的事。
所以约伯记他就谈到一个苦难的来临，
所以约伯记他讲到一个苦难的来临，
然后不单单就约伯在讲话，
然后不单止是约伯在讲话，
他三个朋友也广泛讨论这件事，
他三个朋友也都广泛讨论，
后来还有一个年轻人以利户，
后来还有一个年轻人以利户，他又讲这件事。
哎，接着这个三个朋友和年轻的那一个人加起来四个人了，
食住嗰三个朋友，再加一个年轻人，就四个人。
诶，他们从不同的层面来看约伯受的苦难。
佢哋从唔同嘅层面去睇约伯受嘅苦难。
所以他们所考量的问题内容方向也不同。
佢哋所考量嘅问题内容方向都唔同。
你就可以看到约伯讲的，
你就可以睇到约伯
和那四个人讲的，
同嗰四个人讲嘅，
对界定苦难的意义啊，原因也不同啊。
对界定苦难嘅意义同埋原因都唔一样。
结果这个当中的辩论过程啊，
结果呢个当中嘅辩论过程，
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都非常有口才啊。
你会发现佢哋每一个人都好有口才。
如果我们在当时能够讲出这样的内容吗？
如果我哋喺当时就可以讲出咁样嘅内容。
所以借着这个三次循环的辩论，
就藉住呢三次循环嘅辩论，
最主要就是要投射出一个非常确实的人生的真理。
最主要就是要投射出最确实人生嘅真理。
什么真理呢？
咩叫真理？
就是苦难神学啦。
就系苦难神学。
我们今天常常想蒙恩。
我哋今日时时都系谂，
常常想到神的神迹作为能够在我们身上，
成日谂到神嘅神迹作为。
但是我们在活的日子里面，
但系喺我哋活着嘅日子入边，
有苦难在里头
有苦难喺里头，
有问题要处理嘅，
有问题要处理。
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的真理其中一部分的苦难神学。
呢个就系所谓人生嘅真理其中一部分嘅苦难神学。
所以约伯记可以带出这样的讨论的题目，
所以约伯记可以带出咁样嘅讨论题目。
探讨约伯记的时候，
探讨约伯记的时候，
让我们在患难中啊，
让我们在患难中
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如果你用这种角度来看约伯记，
如果你用这种角度去看约伯记，
你就会看得很有得到一种体悟，
你就会看到能够得到一种很特别的体悟，
会得到很好的学习，
得到好好
的，得到很好的认识，
得到好好的认识，
而不是只有集中在约伯身上，
而不是只有集中在约伯身上。
当你明白之后，
当你明白之后，
你也可以反射用在自己的过程，
你可以反射用在自己的身上，
和你所关心的家里人，
和你所关心的家里人，
或者是亲戚朋友，
或者是亲戚朋友，
你也可以把他们从苦难里面怎么样带出，走到有一个神同在的人生。
你亦都可以将他们从苦难的人生怎样带他们走出。
要谈到这样的苦难神学的时候，
要讲到这样的苦难神学的时候，
要认识约伯的人生经历的时候，
要认识约伯的人生经历的时候，
我们就要了解约伯记的这一卷的题材
我们就要了解约伯记这一卷的题材。
约伯记他非常真实的把历史背景讲述，
约伯记非常真实地将历史背景讲述了，
但是他的成书日期啊没有写，
但是他成书日期没有写到的，
他的作者是谁也没有讲，
作者是谁也都没有讲，
这个是我们所了解的，
这个是我们所了解的。
那约伯记被公认是历来最伟大的一个诗歌之一啊，
约伯记被公认为历来最伟大的诗歌之一，
在圣经的正典来讲，
在圣经的正典来
说，它就是五卷诗歌智慧书的头一卷，
它是五卷诗歌智慧书的头一卷，
也是古代智慧文学的一个表彰，
也都是古代智慧文学的一个表征。
那约伯记里面，
约伯记里面
它充分展现出，
它充分展现出
里头的知识的泉源是非常的浩瀚，
里面的知识泉源是非常之浩瀚，
谈到日月星辰天象，
讲到日月星辰天象，
整卷六整个圣经里面只有约伯记里面有说到，
整个圣经里面只有约伯记讲到，
所以它里面谈到的知识，
所以它里面涉及的知识，
下至人间疾苦的事，
下至人间疾苦的事，
上至日月星辰的天象，
上至日月星辰的天象，
所以而且从里头我们看到他的文体的思想脉络，
而且从里头我们看到他文体的思想脉络，
他叙述得非常感人，
他叙述得非常感人，
真的会发现这个神真的是全能，
真的发现这个神就是全能的神。
那约伯记也用了许多丰富的词汇，
约伯记也用了很多丰富的词汇，
所以他被称为旧约时代的莎士比亚书，
所以他也被称为旧约时代的莎士比亚书，
因为用诗歌题材来描写啊，
因为用诗歌题材来描写，
所以它里头的经文的应用，
它里头的经文的运用，
很多都成为一个在人生的一个续记里面很重要的想法或用语，
很多都成为在人生的一个序剧里面的一些想法和用语，
续记里面，续剧
戏剧，
约伯记它主要的部分，
约伯记里面主要的部分，
它除了用诗歌题材来记述以外，
它主要用诗歌题材来记述，
另外就是用一种辩论的形式来呈现，
另外就用一种辩论的形式来呈现，
这个是它的形式，
这个是它的形式。
那在整个约伯记的结构里面，
在整个约伯记的结构里面，
它是用一种散文式的叙述来为一主题啊，
它是用一种散文式的叙述作为主题，
所以形式或结构，
所以形式或者结构，
还有它叙事的方法，
或者它叙述的方法，
这个就是在研究圣经每一卷的时候一定要探讨的地方，
这个是研究圣经里面每一卷里面都要探讨的方法，
你如果没有掌握这些方向，
你如果没有掌握这些方
向，你一打开马上说我认为我感想，那个很容易带错圣经的方向，
你如果你一打开就立刻说我认为我
的感受，你就会带错方向，你根本还没有去认识那一
卷，因为你根本就没认识，
结果马上讲出你自己的想法，你都会解错那个原来的经文的，
结果就立刻讲出自己的想法，就会解错
原来的经文。所以阅读约伯记的时候，
所以阅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用一个整体的面来做探讨了，
我们要用一个整体的面来探讨，
然后不要离开那个苦难神学的主轴，
然后不要离开苦难神学的主轴，
从中来明白苦难的意义，
从中来明白苦难的意义，
还有旧约中要启示比较深远的真理的那一方面，
还有旧约中要启示比较深远的方面，
也就是在苦难神学里面的忍耐和信仰的功夫，
就是忍在苦难神学里面的忍耐和信仰的功夫，
让我们对人生有崭新叫客观的认识，
然后让我们对人生有一个崭新客观的认识，
所以就整体面来讲，
所以就整体面来讲，
约伯记总共有42章，
约伯记总共有42章，
它有一个架构在上面，
它有一个架构在里面，
第一个在架构里面的第一点呢，
在架构里面的第一点
就是介绍历这个约伯记的历史背景，
就是介绍约伯记的历史背景，
他都有交代什么地方的人啊发生什么事，
他有交代什么地方的人发生什么
事，然后他这个人自始至终怎么样，
然后这个人自始至终
那个就记载1章到3章里面，
这个就记载在1章到3章里面。
那他第二这个结构的第二点呢，
佢结构嘅第二点
就是讲约伯跟三个朋友的对话，
就系话约伯同三个朋友嘅对话，
是记载从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
系记载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
那这个第二部分呢？
呢个第二部分，
它就分作三个循环的段落在讲对话，
佢就分做三个循环嘅段落嚟讲对话。
再来结构的第三部分，
所以嚟结构嘅第三部分
就是讲那个年轻人以利户的说法。
就是讲年轻人以利户的讲法。
他说你们年纪大，你们先讲啊，那你们讲不出什么结果啊。
你们年纪大，你们就讲先，但你们
最后我年轻啊，所以我最后讲啊。
因为我年轻，所以我最后先
讲。那个在约伯记就从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了。
咁约喺嗰度就系约伯记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
那结构的第四部分。
咁结构嘅第四部分。
就是全能者的讲论。
就是全能者的讲
论，也就是神最后出面说话，
也都是神最后出面讲嘢，
记载在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
是记载在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
那最后结构的第五部分，
最后结构的第五部分，
就是约伯记的结论，
就是约伯记的结论。
里头谈到什么呢？
入边讲到乜嘢？
讲约伯的醒悟和改变。
讲约伯嘅醒悟同埋改变，
这个是记载在四十二章。
呢度系记载喺四十二章。
当你要学习神的道理，
当你要学习神嘅道理，
你一定要把那一卷的结构，它的形式体裁要认识。
你一定要将嗰卷嘅结构形式，
那你在解经的时候才不会用自己的想法。
咁你喺解经嘅时候先至
才不会离开了它原来的这一经卷的主轴，
先至唔会离开佢原来呢一经卷嘅主轴。
那第二部分要讲的，
第二部分要讲嘅。
就是苦难神学里面讲到的约伯的遭遇，
就是苦难神学里面讲到的约伯的遭遇。
你首先了解约伯记的题材之后，
你首先了解约伯记的题材之后，
那你就要进去谈事件主角的这个过程了，
你就要入到去里面讲事件主角的这个过程，
你才能够看出约伯的人生到底有什么要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先至可以睇到约伯嘅人生到底有咩嘢值得学习
嘅地方。第二部分约伯的遭遇啊，
第二部分系约伯嘅遭遇。
根据约伯记第一章的叙述，
根据第二章约伯嘅叙述，
我们能够明白约伯的苦难。
我哋能够明白约伯嘅苦难
是由撒旦的控告和攻击而来啊，
系由撒旦嘅控告同埋攻击而嚟。
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
我哋嚟睇约伯记第一章，
那个六节啊到十二节啊，
系六节到十二节。
第六节有一次在天上的时候，
第六节话有一日喺天上嘅时候，
神跟他的众使者，
神同佢嘅众使者都喺上边。
那个时候魔鬼还可以到天上哦，
嗰个时候魔鬼仲可以到天上。
他就控告那个约伯啊，
佢就控告嗰个约伯。
因为第八节说啊，
因为第八节讲，
神说你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吗？约伯，
神话你有用心查看我嘅仆人约伯。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了。
地上再冇人好似佢咁完全正直远离神远离恶，唔系远离恶事。
那我们刚刚前面说，
所以我哋啱啱头先讲，
第一章第一节啊，
所以第一章第一节，
要谈约伯作为约伯记的中心的经文。
作为约伯记中心的经文，
那个是作者要强调的这件事，
那个是作者要强调的。
他从哪里来？
他从哪里来？
是根据神说，第八节这里讲的，
是根据神在第八节这里讲的。
他为什么会跟魔鬼撒旦这样讲？
他为什么会跟魔鬼撒旦？
因为约伯是荣耀神的人，
因为约伯是荣耀神的人。
你看他这个人敬畏神，
你看他这个人敬畏神。
哇，神因为约伯而得到荣耀啊！
神因为约伯而得到荣耀
啊！这个时候撒旦一有机会就是想要破坏。
这个时候撒旦一有机会就想要破坏。
所以这个撒旦啊，他就跟神这样说。
所以撒旦就跟神这样说，
他能够敬畏你啊，
他能够敬畏你，
乃是因为你四面用篱笆把他维护了，
乃是因为你将他四面的都用，
他做的一切都是你祝福的啦，
他做的一切你都祝福
他，你试着看看放掉他，
你试一下拿起
他还会不会再敬畏你啊，
他看他还会不会敬畏你，
他还会不会是正直人啊，
他还会不会是
还会不会是远离恶事的人啊，
他还是不是远离恶事的人。
十二节，
十二节，
神对撒旦说，
神对撒旦说，
好了，那允许你攻击他，
好啦，允许你攻击，
但是你不能害他的生命哦。
但你不可以害他生命。
哇，这个魔鬼就撒旦就开始想尽办法要破坏约伯。
这个魔鬼撒旦就想尽办法要破坏约伯。
在十一节、十二节这里说啊，
在十二节那里讲，
神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神话凡佢所有嘅都系你手中，
但是你不可以加害他的生命哦。
但系你唔可以加害佢嘅生命。
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啦。
呢一句话亦都提醒。
就算魔鬼要扰害神的儿女啊，
就算魔鬼要扰害神嘅儿女，
是有界限范围的，
系有界限范围，
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
不是全部的，
不是全部的。
记得他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生命哦。
记得他不会伤害到你的生命，
但是这个过程是很辛苦，
但是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对，所以神没有允许他完全的把约伯给毁灭掉，
所以神没允许他将约伯完全毁灭，
只是要证明他是不是有纯正的信仰能够敬畏神，
只是为了要证明他是不是有纯正的信仰敬畏神。
他说不可以 加害这个约伯，
所以他不可以加害约伯的生命。
在另外的圣经版本这样讲，
在另外的圣经版本这样讲，
神说好，约伯在你手中，
神说好，约伯在你手中，
你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就好，
你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就好了。
在天上有这样的讨论，
在天上有这样的讨论，
但是约伯本身不知道，
但约伯本身不知道，
所以对约伯来讲啊，
所以对约伯来讲，
这个苦难来是突然来的，
这个苦难来是突然来的，
他也在想啊，我没有做错啊，
他也在想我没做错，
他突然跑出来的，
突然之间跑出来的。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受到苦难，
我们受到苦难，
其实有三个方向，
其实有三个方向，
你可以去想一想，
你可以去想，
第一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因为你违背了神的道，
因为你违背了神的道理，
所以你背负了重担，
所以你背负了重担，
你受苦，
你受苦，
没有什么好夸的，
没什么好夸的。
哎呀，你看我受苦了，我祷告神，这个不用夸口，
你看我受苦了，我祷告神，
因为你前面就犯错，
因为你前面有犯错，
你违背了神的道理，
你违背了神的道理，
怎么可以用后面来夸口？你看哇，得福了，不能这样讲了。
你怎可以用后面那些来夸口？
那是神怜悯你啊，
这个是神怜悯你，
因为你改变悔改了，哎，
因为你改变悔改了，有平安
了。你不能拿来说我做错了，我后面说你看我好啊，
你不可以这样讲话，你做错了，
你是为你自己的做错而受苦的，
你是为自己做错而受苦，
这是第一种苦难的来源，
这是第一种苦难。
第二种苦难，
第二种苦难
就是这个约伯的，
就是这种约伯的，
对，出于魔鬼的攻击，
出于魔鬼的攻击。
第三种，
第三种，
神要试炼你，
神要试炼，
神要训练你，
神要训练你，
将来要背负重担，
将来要背负重
担，他安排环境事情来磨练你，
安排环境事情来磨
练你。那这个过程也非常苦难，
这个过程也都非常
苦难。你看摩西经过四十年的训练也很苦，
你看摩西经过四十年的训练非常之苦。
我们看到圣经很多人物这样的磨练啊，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物都是这样磨练，
那这就是三种苦难的来临，
这个就是三种苦难的来临。
对约伯来讲啊，
对于约伯来讲，
哇，他真的非常感慨，
他真的非常感慨，
这个时候他体会到一件事，
这个时候他体会到一件事。
我们来看那个约伯记第一章，
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
章20节21节，
二十节二十一节，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
当约伯遇到苦难的时候，
当约伯遇到苦难的时候，
一天死掉十个孩子，
一日之内死了十个仔，
财产被敌人践踏抢走。
财产被敌人践踏抢走了，
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
一日之内就发生
死了一个孩子就受不了了，
死一个仔就受不住了。
有时候你买一个心爱的脚单车啊，不见了你就很难受了，
有时候你买一个心爱的单车你不见了都很难受的，
何况他遇到的是人生很少这样遇到这样的大患难，
更何况好像他这样 一日之内就遇到这么人生的大患难，
他感慨的，而且也跪下来这样祷告，
他感慨也都跪下来这样祷告，
他说我出生于母胎，
他说我出生于母胎，
赤身离开世界，
赤身离开世界，
赏赐是神，
赏赐
收取也是神，
收取也都是神。
这个讲起来很简单，
这个讲起来，
但是他遇到患难以后，他体会到这样的苦难的真理呢，
但他遇到患难之后，他体会到这样的苦难真理，
他才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啊，
他才知道一切是出于神，
而且神的名是应当称颂，
而且神的名是应当称颂，
他已经很不错了，
他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发现他遇到了患难以后，他才更加深入的表明神的名应当称颂，
但是当他遇到患难之后，他更加深入表明神的名，
而不是再问了我平常就信仰好哦，
就不在这里说我平时信仰
好啊，那我什么现在遇到
这个问题呢，在
这里问主啊你骗我啊，
问题主啊你骗我
啊，主啊你怪我啊，
主啊你怪我，
他不这样讲的，
他不这样讲，
遇到这种患难，
他遇到这样的患难，
他却在这个时候更加了解明白神的全能，
他在这个时候更加了解明白神的权柄，
而且证明见证神的名应当遵守，
而且在这里见证神的名是应当遵守。
所以在约伯记里面，
所以在约伯记里面
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
约伯的人生啊，
约伯的人生
从一个非常富有在当地的大财主啊，
从一个非常富有在当地的大财主，
遇到灾难，
遇到灾难
落到什么都没有，
落到乜嘢都冇。
哇，这种人生啊是非常的辛苦啊，
这种人生是非常之辛苦的
啊。借着这种遭遇，
藉着这一种遭遇，
对，我们可以来看看，
我们可以来看看
他的人生面临了三种环境，
他的人生面临了三种环境。
第一种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第一种环境是什么环境呢？
是空前未有的财富，
是空前未有的财富，
也就是非常有钱了，
也就是说非常
有，如果在香港地区你是香港最有钱的，那个人生又怎么样？
如果在香港地区你是香港第一首富的人生又会怎样？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那样感觉啊，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
如果我是香港最有钱的，
如果我是香港最有钱的，
我进到地铁里面人家怎么看我？
我如果行入地铁里面，
去吃一个去饮茶啊，人家怎么羡慕我？
他酒楼饮茶，人家会怎样羡慕我？
这个空前的大财富啊，
这个是空前的大财富。
那第二种环境啊，
第二种环境，
约伯感受到的是陷入到极度贫穷孤单，
约伯感受到是陷入极度贫穷孤单。
第三种的环境，
第三种的环境
是他在过一个无法衡量的个人的痛苦。
他是过住一个无法衡量个人痛苦的生活。
这三种的生活环境，
是这种三种的生活
环境临到他的身上，
临到他的身上，
很痛苦
非常痛苦，
好像那个人间的地狱一样，
好像人间的地狱一样，
真的没有办法形容，
真的没办法形容。
而在这样的苦难的大环境里面，
而是这样的大苦难的大环境，
考验他的信心的操练，
考验他的信心的操练，
而且魔鬼用尽各种方法，
而且魔鬼用尽各种方法，
能够打败约伯就是打败神说的话了，
能够打败约伯就好等于打败神讲的话、
啊、你这个神，你的保证，你的说法就不对的，
这个神你的保证，你的说法就不对。
所以你看看这个约伯的被考验不简单了，
所以你看约伯被考验是不简单的，
但是他对神啊坚定无比啊，
但他对神坚定无比，
他被描述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
他被描述是敬畏神的人。
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都可以看到这种字眼，
我们在第一第二章都可以看到这种字眼，
甚至啊到四十二章的结尾也看到这样的字眼，
甚至到最后一章四十二章都看到这样的字眼。
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他在一切的事情上
不敢得罪神呢，
不敢得罪神。
我们来看这个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看约伯记一章的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这里说在这个作者把他整个过程的事件先做一个结论，
这个作者将整个过程事件先做一个结论，
这里就说啊，他在一切就是这个患难的事件上面，
他这个一切就是这些患难的事情上，
约伯不犯罪哦，
约伯不犯罪，
也没有把神当作是愚笨的神哦，
也都没将神当为愚笨的神，
他就意思就是说没有评论神的意思了，
他的意思就没有评论神的意思。
我们再看二章十节，
我们再来看二章的十二节，
十节的最后一句话，
十节最后一句话
说在一切患难的事上，
在一切患难的事上，
约伯并没有以口来犯罪，
约伯并没有以口来犯罪，
所以他整个事件的患难里面，约伯他都没有犯罪得罪神，
所以整件事件患难里面，约伯都没有用口来得罪神。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猜说他自义啦，他怎么样啦，你不要这样讲，
所以你不要在那里猜说他自义啊，他
这里都已经把他讲说在一切的患难事件上面他没有犯罪得罪神，
这里已经将一切讲清楚了，在一切患难的事件上面，
圣经都这样认定了，
圣经都这样，
我们就这样子接受，
我们就这样接受，
你不要到里面看啊，他有说他没错啊，他自义，那是你讲的，
你不要走进去看啊，他有讲，
作者已经把他的结论已经都写出来了，
作者已经将他的结论写出
来，放在第一章第二章就讲，
放在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就是这样认定他，他是没有犯罪的，
我们就是这样去认定
他，整个事件过程你就去看他怎么面对，
他整个世界过程你就看他怎样，
那最后在他的朋友的这个对话里面呢，
最后在他朋友的对话里面，
他这个朋友三个非常严厉，
他三个朋友非常严厉，
他们用非常高标准的信仰道德啊，
他们用非常高标准的信仰
来对约伯整个行为模式啊做了评论。
你对于约伯的整个行为模式作了一个评论。
这所以作者特别交代说他没有犯罪哦。
这个作者特别交代
他连嘴巴都没有得罪神哦。
他连嘴巴都没得罪神。
结果他的朋友就是一般人的传统看法。
结果他的朋友就是一般人的传统看法。
哇，在检视他的整个 行为的信仰模式啊。
在检视他整个行为模式里面。
结果最后神还是认定约伯是对的。
最后神仲是认定约伯是对的，
神责备那三个朋友是不对的，
神责备那三个朋友说是不对的，
所以借着三个朋友的对话的那种要求啊，
所以藉着三个朋友的对话要求，
反而凸显约伯的他的信仰的道德行为是高标准的，
反而突显了约伯他的信仰道德行为都是高标准的。
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约伯，
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约伯，
不知道我们的信仰的道德水准有没有这么高啊，
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的信仰道德水准，
我朋友口才都很厉啊，
我哋嘅朋友口才都好利，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约伯啊，
所以我哋发现呢个约伯
遭遇到这种苦难，
遭遇到呢啲苦难，
要度过很不容易，
要度过好唔容易，
有朋友的攻击，
有朋友嘅攻击，
其中的痛楚，
其中嘅痛楚，
其中的熬炼，
其中嘅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
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
所以我们在当中看到了神的怜悯跟保守，
所以我哋当中睇到神嘅怜悯同埋保守。
就像先知以赛亚说的见证是这样，
就好似先知以赛亚所讲嘅见证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63章，
我哋请睇以赛亚书嘅63章，
63章，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
8节9节，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8节9节。旧约874面，以赛亚书63章8节到9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作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抱他们。
在这里啊，先知以赛亚。
在这里先知以赛亚，
他要百姓能够悔改归向神，
他要百姓能够悔改归向神，
并且也表明神会怜悯救赎，
并且亦都表明神会怜悯救赎，
只要你不虚假，你是真的神的子民，
只要你不虚假，你是真的神的子民，
有患难有敌人攻击，
有患难有敌人攻击，
最后神还是要做这个子民的救主，
最后神还是要做这个子民的
救主。那在面临这个患难攻击的时候，
在面临这个患难攻击，
神也跟你一起同受苦难，
神亦都同你一起同受
苦难，而最后神就差使者拯救你，
而最后神就差使者来拯救你，
施恩典慈爱怜悯你，
施恩典慈爱来怜悯你。
那这个两个经文，
这两个经文，
它这种患难的写照，
它这种患难的写照，
真的就可以用在约伯的身上，
真的就可以用在约伯的身上，
真的是这样表明见证出来了，
真的就这样表明见证出来了。
那我们再来谈第三个方向，
我们再来讲第三个方向，
约伯的朋友的对话，
约伯的朋友的对话，
就是从4章一直谈到31章，
就是4章一直到31章，
这三个朋友的对话，
这三个朋友的对话，
其实也造成约伯在苦难中的一种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其实也都造成约伯在苦难中很大的，
因为你详细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啊，
因为你详细看这个内容，
他三个朋友讲的话比较没有安慰性和鼓励，
他三个朋友讲的说话比较没有安慰性和鼓励，
所以导致约伯啊在谈论的过程里面呢、啊，
所以导致约伯在谈论的过程
跌入到失望的深渊里头啊，
跌入失望的深渊里头。
所以在约伯记的12章到14章，
所以在约伯记的12章到14章，
当他在回答这些朋友的话的时候，
当他在这回答这些朋友的说话的，
他甚至怀疑死后还有生命吗？
他甚至怀疑他几时还有生命吗？
那为什么会约伯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呢？
为什么约伯有这样的现象产生？
因为那三个朋友一直在咬他一点呢、啊。
因为他三个朋友一直在咬
他，他就认为说约伯你应该是罪才受苦呢，
他就认为约伯你应该是犯罪才受苦，
他们三个都这样咬，
他们三个都是这样，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这个一般人的看法，
我想现在的人也是这样，
我想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了，
结果你跟他有一点摩擦，
结果你跟他有点摩擦、
结果他就走在路上被车撞了，
结果他走在路上被车
撞了、你看敢跟我吵架，你看被神管了，犯罪了，
咁结果被车撞咗之后就话啊，你睇你啊，够胆同我嗌交，你睇而家被神
管犯罪啦。我们的旁边周边很多这种人啊。
我哋嘅身边周边都系好多呢啲人，或者你冇听到。
有可能他在家里就跟他太太孩子讲，你看你看。
或者佢屋企就同太太孩子
讲，
你听。
没有听过哦。
你哋要
听话。那个人，你看几天前才跟我这样讲，你看看我祷告，那、啊、被捉。
你睇睇呢个人几日前先同我咁样讲嘢，结果我祈我祷告佢即刻
被车撞。太太孩子。你们如果不小心跟我讲话，我祷告你们也会这样啊！
老婆仔女，你哋如果唔小心同我咁样讲嘢，我祷告你哋都会咁样。
你算什么啊？
你算乜嘢啊？
你出关还不是一样要办护照，一样还算什么？
你过关嗰阵时一样要攞护照出嚟，
你
算得
没有护照证件，你离不开这个香港咧。
你冇护照证件，你系唔可以嚟香港。
大家都是人啊！
大家都系人。
你不要随便把事情揽在你身上、啊。
你唔好随便将事情揽。
人没有这么厉害。
揽喺自己身上，人冇咁犀利嘅。一样
会生病、啊。
一样会生病。
但是传统人的看法。
但系传统人嘅看法。
最喜欢认为哦对。
最中意认为。
然后呢很喜欢审判人。
然后好中意审判，
尤其一个人到达什么样的成就和年龄的时候，更会这样。
尤其一啲人到达某啲年纪或者成就，更加中意去批评人。你唔啱嘅，你要改嘅。
嗯，你不行哦。
你亦都唔得嘅。
如果你反过来说啊，可能我不对。
如果你反过嚟谂，咦，可能
可能我不行，
可能系我唔得、
哎。那你的祷告又不同啊。
咁你嘅祷告又唔同。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这样了解呢？
但我哋有几多人能够咁样？
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啊。
约伯三个朋友。
每一个讲话都是你犯罪啦。
佢每一个人讲嘢都系话你犯罪。
哎、第四章到第五章。
第四章第五章。
哎，那个朋友怎么讲啊？
佢朋友点讲咧？
哎，你以后你在耕耘罪孽啊，这看不出来，隐藏的。
你嗰啲罪孽系睇唔出嚟嘅，隐藏。
所以你会被全能者管教啦。
所以你会被全能者管教、啊。
第二个朋友比勒达。
第二个朋友比勒达。
第一个是以利法嘛？
第一个以利法。
第二个朋友以利达。
第二个比勒达。
哎，他就说忘记神的人啊。
他就话忘记神嘅。
他的情况就是像你这样。
佢嘅情况就好似你咁。
要被毁灭。
又会被毁灭。
哎、甚至第三个朋友所法这样讲、啊、
甚至第三个朋友所法咁样，
你的手里面如果有罪孽，你要远远的除掉它。
你的手入边如果有罪孽，你要远远的除掉它。
不容这个，因为这个不容不义的事在你的家庭里面居住啊。
不容不义的事在你屋企入边居住。
哇，这个是第一次循环讲的呢。
呢个系第一个回合讲嘅。
那第二次循环的对话。
嘅对话，
那就直接讲约伯你是恶人，所以会受苦啦。
就直接话约伯你系恶人，所以受苦。
啊，到了第三次的循环对话，
到咗第三次循环嘅
回合，认为约伯是罪人啦，
认定约伯系罪人。
哎呀，人怎么可以审判人呢？
哎呀，人点可以审判人呢？
就算你感觉对方是这样，
就算你认为对方系咁样，
你劝他玩，你要鼓励他。
你劝佢玩，
要回到神这边悔改、
啊。你劝佢，你都要鼓励佢、
有一天你软弱了，
有一日你软弱，
人也用一样安慰鼓励的声音来带领你到神面前得力量。
人都是用同样的安慰鼓励的声音带你翻。
所以讲到后来啊，
所以讲到后来，
对那个内容都说约伯是罪人啊。
那个内容都是话约伯是罪人。
其实约伯他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的人。
其实约伯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啊，
非常敬畏神。
他真的做得很确实啊。
他真的做得很确
实。所以朋友都这样子认定。
所以朋友都这样认定。
认定他是罪人啊。
认定他是罪人。
所以他困惑啊。
所以他困惑啊。
一直到年轻的以利户讲话的时候啊。
一直到年轻的以利户讲说话的时候。
以利户劝他这样说，
以利户劝他这样讲，
你不要以自己的理解，
不要以自己的理解，
然后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来自豪辩驳，
然后用自己智慧知识来自豪来辩驳，
反倒是要以敬畏神大有能力，
反倒是要以敬畏神大有能力。
他这样讲是好像站在中立，
他这样讲好像
但是也提醒这个在场的那几个人呢、
啊？亦都提醒在场嗰几个人。
那整个答辩的过程里面呢、啊？
成个答辩嘅过程。
耶伯对他们做了相当程度的申辩。
耶伯对佢哋做咗相当程度嘅申辩。
耶伯口才很好。
耶伯口才好好。
所以那几个朋友要讲话，大家都很厉害啊。
嗰几个朋友要讲说话，大家都犀利。
也确实反映出他内心有一个追求。
但亦确实反映出佢内心有一个追求。
就是对苦难的一种。诉求跟不了解啊，
就是对苦难的一种诉求和不了解。
他想要从朋友和这些人说的话里面去找出真相。
他想要从朋友讲的说话里面找出真相。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难呢？
因为他的 意义在哪里？
佢嘅意义喺边度咧？
他甚至很急着要找出能够解决苦难的方法。
佢甚至好急嘅要揾出解决苦难嘅方法。
但是人的智慧能力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但系人嘅智慧能力系冇办法解决嘅。
我们常常会这样咧。
我哋时时会咁样。
比如说家里有一个人生病，
譬如话一屋企入边，
而且他生的病是你不小心照顾他，随时就会断命的那一种。
而且佢嗰种病系，如果你唔小心照顾佢，佢就随时会断命。
我曾经也访问过这样的人，
曾经亦都访问过咁。
那个生病的人，他就很想要离开这样的苦楚啊。
嗰个生病嘅人就好想离开咁样嘅。
他想要看怎么样可以得到解决啊。
佢想要睇点样得到解决。
但是找了很有名的医生全部没办法、
但是找了很有名的医师都没办法。
那约伯的状态也是一样啊，
约伯的状态也
是一样。你们一直说我不对，
你
们说我是罪人，
你们说我不对，
但是我现在很急啊，
但我现在很急，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脱困啊，
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方法脱离这个
苦难，或者是让我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啊，
或者是让我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
他的用意是这样、
他的用意是，
但是我们看约伯记常常没有这样想，
但是我们看约伯记
都是从事件的那个苦难事件然后就来去决定或看什么。你这样的判断就不清楚，
都是从那个苦难的事件里面来决定判断一些事情，你这样就没办法看得清楚。
我们看到约伯有口才知识，
我们看到约伯有口才知识，
他面对的患难身心都分裂了，
他面对患难身心都分裂
了，非常极度痛苦，
非常极度痛苦，
他甚至就有一点嘲讽自己、
他甚至有点自嘲。
在约伯记第四章的十八节，
在约伯记第四章十八节，
他甚至说我为什么要被生下来呢？
他甚至说为什么我自己要被
生下来呢？如果我的前面不做后面是这样的话，不如不生我的好啊，
如果我前面这样后面又发生这样的事，不如不要生我。
这个不是表示他自意、
这个不是表示他自意，
这个是一般人的状况，正常状况下一定会有这种反应啊，
这个一般人的正常状况
就是人在情急无力的地步下，
就是人在情急无力的地步下，
就会讲好像生我多余的就碰到这样的事、
就会讲话哎呀好像生我是多余的。
所发出的代表我们世人的共同的心声，
所发出的代表我们世人共同的心声，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当你问题很苦的时候，
当你问题很苦的
时候，你一定会去想要找谁解决，
你会找谁解决呢？
一定找教会帮助代表，
一定会找教会代表，
或者挂个一通电话找传道，
或者打到个电话找传道、
那找可以帮助你祷告的人、
找可以帮助你祷告的人、
不过还好我来到香港、
不过还好我来到香港、
大家都很有礼貌、
大家都很有礼貌，
不会在我正在睡到两三点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打没有、
不会在我睡到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打来找我、
但是我在台湾负担我就碰过这样的，
但我在台湾负担我就碰过这样，
我两点半凌晨两点半打电话传道，我有问题、
凌晨两点半打电话来，
我说是啊你有问题啊，现在两点半你打来，
我说是啊你有问题啊，所以你两点半、
我们会碰到这样的，
我们常常都会遇到这样，
我来到香港没有碰到这样、
来到香港没有遇到这样、
都是在正常时间、大家一起来关怀、
大家一起来关怀。
那如果我们遇到约伯的情形，
如果我们遇到约伯，
我们一定要找可以跟我们一样的心了解的讲出话，
我们一定会找同我们一样的心了解的去讲这些话。
除了这样，
除了这样，
约伯也提出了，
约伯也提出，
人在神面前怎能够成为义人呢？
人在神面前怎样能够成为义人？
因为那个朋友一直讲啊，哇要做义人啊，
咁佢啲朋友一直话要做义人。
哇，这个约伯提出这个两个问题啊。
约伯提出呢两个问题。
我为何被生下来？
我点解会被生落嚟？
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人呢？
同埋喺神面前点样？
这个表明就是人跟神啊是没得比啦。
呢个表明人同神系冇得比。
也就是神是全能的主。
亦即系话，
说明了人的一种无知无用。
讲明人嘅一种无知无用，
人的有限，
人嘅有限，
怎么可以跟永恒的神来相比呢？
点样可以同永恒嘅神嚟相比呢？
人在神面前是无地自容啊！
人喺神面前系无地自容
嘅。所以直到二十三章、二十四章里面，
所以到23、24章
后来约伯就谈到善恶到最后都会有所报偿嘅。
约伯就讲到善恶到最后都会有所报偿。
但是他强调一件事，
但系佢
你不能因为我现在受苦难，你就说我是犯罪受灾祸啊！
你唔可以因为话我而家受苦就话我犯罪受灾祸，
所以不可以凭一时或一次就认定 俘获的这个结果。
所以不可以凭一时或者一次的事件就认定复活的
结果。你不相信，你想想看那个约瑟。
你不相信，你看看那个约瑟
被关在监牢，
被关到监牢，
那就被人家认定是没有用啊，罪人啊，
就被人认定没用了，罪
人。你关在监牢永远无翻身之地啊，
你在监牢里面永无翻身之地。
我们现在的了解是这样啊，
我们现在了解。
你看看那个被关在监牢的，
你看那个被关在监
牢的，出来找工作真的很难，
出来找工的真的很难。
社会 有大部分都不容易接受，
社会大部分都不可以接受。
但是约瑟不同啊，
但约瑟不同，
他不是犯罪被关的，
他不是犯罪被关，
他是坚持信仰不犯罪的，得罪神这样被关的。
他坚持信仰不犯罪这样被关的，
结果他从一个监牢的囚犯被神提升直接做埃及的宰相，
结果他就从一个监牢的囚犯被神提升直接做宰相。
我看在这个第世界有人以来啊，这是第一个这样的，找不到第二个了。
我想这个世界上有人以来都是他都是第一
个，那个就是神在掌握嘛，
这个就是神在掌握。
这也是约伯所讲的，不要凭一时一次来论定人的福祸，
这个也是神所想讲的，就是不要凭一次一次。
意思就是说人对苦难的原因有很多不了解，
意思就是人对苦难的原因有很多不了解，
甚至对苦难的来临的背景也不清楚，
甚至对苦难的来临背景也不清楚。
那我们如果要参与，我们就是要关怀了，
我们如果要参与，我们就是
关
怀，关
心。
我们要关心，
你不要随便替人家下结论，
你不要随便替人家下结论，
下判断的语言，
落判断，
造成人家的困难，
造成人家的困难。
一直到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
一直到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
这个神就开始讲论，
这个神就开始
讲论。他从浩瀚的世界怎么样看出神的作为来啊，
他从浩瀚的世界怎么看出神的作为来。
哇，讲讲讲，他们几个人都静下来了。
神在讲的时候，
这个书约伯啊，他才知道啊，从浩瀚的世界来看，我们人算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约伯先至突然间明白到，从浩瀚的世界来看，我们人算什么？神亲自讲，
宇宙物质的奇观啊，
以造物者的奇观，
展现了神的智慧啊，
展现了神的智慧，
超过人任何的想象啊，
是超过人任何的想象
和任何人所能理解的，
同埋任何人所能，
这是人无法支配的一切啊，
这个是人无法。
这是神的全能啊，
这个神的权，
所以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
所以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
最后在四十二章里面，
所以最后在四十二章，
他就把自己啊当作炉灰中的那个灰尘的来看，
他就将自己当作炉灰中的灰尘来看。
那个炉灰是什么？
那个炉灰是什么？
就是我们拿木头啊在野外烧烤剩下来的灰啊，
就是我们拿木头在野外烧烤剩下来的灰，
甚至把自己比喻成尘土里面的一小粒子，
甚至将自己比喻成尘土里面的一粒小粒，
那样的来深深的回转，
这样来深深回转。
哎呀，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还有什么好辩论的？
还有什么好辩论的？
人算什么？
人算
什么？在万物的世界中，就是这个炉灰中的一粒灰而已啊！
在万物的世界中，就是炉灰中的一粒灰而已。
啊，一定要来到全能主面前了，
一定要来到全能主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先至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最后，神称约伯怎么说？
神称约伯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最后一章，
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
约伯记四十二章，
约伯记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的七节八节。
四十二章的第七节第八节，旧约
我们要看的是一句话，
四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
我们要看的是一句话，
我们要看的是一句话，
有一个称呼啊，
有一个称呼，
我们看到神称约伯怎么称，
我们看到神称
我的仆人约伯，
我的仆人约伯，
他讲得对，
他讲得
对，你们三个朋友讲得不对，
你们三个朋友讲得不对，
七节八节都讲到神称约伯叫我的仆人哦，
七节八节都要讲到话我的仆人，
在第一章也谈到是我的仆人哦，
第一章也都讲到我的仆人，
那个时候约伯还没有受患难，
那时候约伯还没受患难，
神称他撒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啊？那个是完全正直的人。
神问撒旦话：你有没有看到我仆人约伯？
那过了这个大患难以后，
过咗呢个大患难，
约伯通过了，
约伯通过了，
神还是称他说我的仆人约伯啊。
神仲系称佢话我的仆人约伯。
这个才是真正通过信心操练的神的儿女约伯啦。
呢个先至系真正通过信心嘅操练嘅约伯。
哇，今天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
今天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受洗了，在天上的生命册里面呢，神登记某某人哪年哪月哪日受洗了，
受洗在天上的生命册就有登记某某人某年某月受洗了。
那有一天啊，神还要看你是不是他的儿女。
有一天神还要看你是不是他儿女。
好，你活了八十年死了，
你活了八十年
离开世界了，
离开世界，
这个时候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这个时候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某某人还是真耶稣教会的神的儿女，
某某人还是真耶稣教会神的儿女。那好啊，
第一天你受洗就是，
第一天你受洗就是，
经过几十年的人生的熬炼，
经过几十年的人生的熬炼，
神还是认定你就是真耶稣教会神的儿女，
神还是认定你是真耶稣教会，
就像那个约伯，
就好像那个
还没受大患难前，
还没受大患难，
神称他我的仆人约伯，
我的神，神称他为我的仆人
约伯。经过了大患难的操练，
经过大患难的操练，
还是没有犯罪，站在神面前，
他还是没犯罪，站在神面前，
通过了最后神祝福他，而且说我的仆人约伯，
最后神祝福他，还并且说我的仆人约伯。
这个就是约伯的人生，
这个就是约伯的人生。
我们今天也要这样，
我们今天也都要这样，
从信主的那一天起，
从信主的那一天起，
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到离开要见主的面的时候还是神的儿女，
到离开要见主的面的时候，
所以这个中间过程的生活很重要，
所以中间过程的生活，
这个就是你我的人生，
这个就是你我的人生，
你到底怎么经营的，
你到底怎样经营的，
要想一想，
要想一想。
约伯他坚持度过的，虽然辛苦，
他坚持度过这样的辛苦，
最后站在神面前，神还是说我的仆人约伯，
最后站在神面前，神都是说、
啊、通过
我的仆人约伯，那他就通过了。
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努力的，
我们今天也都要这样
努力，好好建立我们的信仰，
好好建立我们的信仰生活。
那最后要讲的，
最后要讲的，
其实要讲这个苦难的约伯的人生里面，
其实要讲苦难的约伯人生里面，
他留下了什么让我们值得学习，
他留下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对，他被考验的信心，
他被考验的信心，
那最后成为一个荣耀神见证神的人，
最后成为一个荣耀神见证神。
所以我们看到神因着约伯而战胜了魔鬼的破坏，
所以我们看到神因为约伯而战胜了魔鬼的破坏，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
重要，所以你信心的通过，
所以你信心的通过，
就是荣耀神见证神的一个好方法，
就是荣耀神见证神的一个好方法。
他有几点、啊、让我们可以思考，
他有几点是让我们可以思考去效法的。
第一点，
第一点，
他留下的典范、啊、
他留下的典范。
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一章，
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一章，
约伯记的第一章，
约伯记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五节，
第一章的第五节，
这里讲约伯每天清早起来做哪一件事，
约伯每天清早起来做哪一件事，
他说 他按着他的儿女家里的人、啊、为他们献燔祭、哦、
他按着家里的人数献燔祭，
恐怕我的儿子犯罪、啊、心中弃掉神、啊、
恐怕我的儿女犯罪心中弃掉神，
他每天这样做呢，
他每天这样做，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为孩子为家里人祷告，
就为孩子为家人祷告，
在启示录的第五章，
在启示录的第五章
八节里面，
八节里面，
那里讲到那个献馨香祭，
那里讲到献馨香祭，
这个祭会跑到这个在荣耀宝座上的金香炉，
这个馨香祭会跑到荣耀宝座上的金香炉、
这个馨香祭什么，
这个馨香祭是什么呢，
是众圣徒的祷告，
是众圣徒的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
他是一个很会祷告神的人，
他是很懂祷告神的，
富有也祷告，
富有亦祷告，
贫困的时候也祷告，
贫困的时候，
患难中也祷告，
患难中，
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点。
这个我哋要学嘅第一点，第二点，
他忍耐吃苦，
佢忍耐吃苦，
而且不犯罪，
而且唔犯罪得罪神，
这个很重要，
呢个好紧要。
整个过程里面，
成个过程入边，
他每一次的打击都可以让他拒绝神，
佢每一次嘅打击都可以让佢，
但是他都忍耐度过，
但系都佢都可以忍耐度过。他就没犯罪，
这个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
这个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
还有二章的十节，
还有二章的十节，
那里都讲到在这一切的患难事上他都没有得罪神，
那里都讲在一切的患难的事上他都没有得
罪神，所以你要知道他没有犯罪、哦、
所以你知道他没有犯罪，
忍耐受苦，
忍耐受苦，
也不跟人比较，
也都不同人比较，
反而一直寻找这中间有什么样的神的意思，
反而还一直寻找这个中间有是不是神的意思，
而且不犯罪，这一点我们要学，
所以忍耐吃苦不犯罪，第二点是要学的，第三点，
他认定生命的主，
他认定生命的主，
他遇到外面的灾难，
他遇到外面的灾难，
自己又被毒疮给侵袭，
自己又被毒疮
太太又嫌弃他，
太太又嫌弃他，
真痛苦的，
真的很痛苦。
但是呢，他曾认定神是命运的主宰。
但是他认定神就是命运的主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十四章。
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十四章。
箴言十四章。
箴言十四章。
十四章的二十七节。
箴言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旧约七百七十九页。十四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在这里讲啊，
在这里讲
的，你敬畏神就是生命的泉源哦。
敬畏神就是生命的泉源。
你不敬畏神，
你不敬畏神，
你不认定神是命运的主宰，
你不认定神是命运的主宰，
那你就没办法真的得到神恩典。
那你就没办法真正得到神的恩典。
这里说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
这里讲到话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
看是什么样的事情会造成你生命的威胁啊。
看可以是什么事会造成
生命的威胁。包括犯罪也一样哦。
包括犯罪也一样。
这些都会制服人哦。
这些都会制服人。
什么可以解决？
什么可以解决？
就是靠这位主宰人生命的主啊。
就是靠这位主宰人生命的主。
第四点。
第四点。
我们人不要活在人的话语下。
我们人不要活在人的话语下。
当约伯的朋友责备他。
当约伯的朋友责备他。
都认定他是因为罪来受苦。
都认定他是因为罪来受苦。
甚至称他为恶人罪人。
甚至称他为恶人罪人。
朋友讲的这么认定啊。
他朋友讲的这样认定。
但是我们看到约伯。
但我们看到约伯。
最后在全能者的神讲话，他就安静不讲话了。
最后全能者神讲话的时候，他就安
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
所以
我们不是要活在人的话语下。
我们不是活在人的话语下。
我们常常啊很软弱啊。
我们时时都很软弱。
别人讲一句话说我认为你不好。
人家会讲一句话、
我讨厌
你，我很憎你。
哇，他回家就一直想。
他回家就一直想。
然后就不来聚会。
就不来聚会。
然后也不吃饭。
又不吃饭。
不来聚会，灵信仰，属灵信仰就软弱了。
不来聚会，属灵信仰就软弱。
不吃饭，身体健康就有问题了。
不吃饭，身体健康就有问题了。
开始很多都不协调。
就开始有很多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就因为那个人讲的那一句话。
就因为那个人讲的那一句话。
那你是活在人的话语下。
他因为你是活这样，你就活在人的话语下。
你当个基督徒。
当个基督徒。
你面对很多的患难。
你面对很多的患难。
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
你不是活在人的话语下。
你不是活在
你要做一个分辨。
你懂得做一
个分辨。然后要活在神的话语下。
然后活在神的
话语下。活在神的恩典中。
活在神的恩典中。
活在神的全能之下。
活在神的全能之下。
保罗也是这样教导哥林多教会啊。
保罗也都是这样教导哥林多教会。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请看二十节。
请看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旧约二百三十三页。第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
在这里啊，保罗这样讲。
在这里保罗这样讲。
其实这句话是延伸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的话。
其实这句话是延伸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的话。
这里说你们的信心或信仰。
这里说你们的信心或信仰。
不在乎人的智慧。
不在乎人的智
慧。乃在乎神的大能。
乃在乎神的大能。
然后你再看二十节。
然后你再看四章二十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人的言语。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
乃在乎神的全能。
乃在乎神的全
能。如果约伯在乎人的话。
如果约伯在乎人的话、
他早就已经丢弃信仰了。
他一早就丢弃信仰了。
但我们看到他非常坚定。
当我们看到他非常坚定。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哦。
今天我们也都一样。
你要分别人的话跟神的话是不同。
你分别人的话同神的话。
人的话变来变去。
人的话变来变去。
人的话很不真实。
人的话很不真实。
很会欺骗。
很多欺骗。
包括善良的谎言还是欺骗。
包括善良的谎言都是欺骗。
但是神的话永远不改变。
永远不改变。
所以神的话叫做真理。
所以神的话叫做真理。
我们把神的话好好记在心上。
我们将神的话好好记
在心上。照着神的话来传福讲福音。
照着神的话。
照着神的话来生活。
照着神的话。
照着神的真理来得到永恒的生命。
照着神的话生活得到永恒的生命。
照着神的真理得到永恒的生命。
照着神的真理得到永恒的生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这个、一个
你不能说读一读奇怪，别人有体验我没有呢？
我哋唔会话好奇怪，点解人哋有我冇咧？
那是你根本没有去用心做好。
嗰个系你根本冇用心做好。
你能做好的神一定让你体验的。
你能够做好嘅话，神一定能够让你有体验。
所以你不要怀疑神。
所以你唔好怀疑神。
自己没那么伟大。
自己冇咁大。
我们常常做一个反省检讨。
我哋时时都要做一个反省检
讨。所以透过约伯的人生。
所以透过约伯嘅人生。
我们刚刚整卷都走过去了。
我哋成卷都走过啦。
我们要想一想。
我哋要谂一谂。
我的人生是怎么样？
我哋嘅人生系点样？
甚至啊，要知道一点。
甚至要知道一点。
只有在主里面的人生才得到真正的改变。
只有在主入面的人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
得到真正的生命见证，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
生命见证。
约伯做到了，
我们今天还在努力做，
我们今天还在努力做，
因为一直到主再临我们才能够知道做得好不好，
因为 一直到主再临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做得好不好。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诗。